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又进到新的一年了哈，2024年今天就开始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是录的啊，所以呢，首先祝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啊，新年快乐。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进入到2024了，但是我们要回顾一下2023年电影的这个情况啊，电影票房的情况。这样的话呢，至少要了解一下现在，大家观众啊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对什么样的东西呢，比较感兴趣，愿意花钱走到电影院里去看去，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有哪些趋势啊和潮流啊，现在已经出现了改变。
哎呀，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365天没有了，我们的节目200多天嘛哈，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天天都聊电影。我这是不是说我们钟爱电影，而是希望不要有那些坏事儿，是吧？这些天灾人祸的事情，让我们谈论。因为我稍微捋了一下，2023年我们讲过的话题，大概9页纸吧，因为我们有个表啊，填在上面。哎呀，这真的，我可能不夸张的说，90%是坏事，你知道吗？都是坏事儿。所以我是觉得。今年争取能多谈点好事，但是呢，正如我们之前的节目把2024年进行的预告那样，看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2024年还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但是不管怎么说，
可能更加动荡。
对，一定是，光这大选就够好，就好玩了，你知道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咱们今天就能轻松一天算一天了，对不对？咱们今天呢就聊聊。电影的刚才说的票房和它所反映出来的观众的口味，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观众的口味啊，这个东西呢，从餐饮到某些音乐啊，到美术啊，到体育啊等等啊，这个都涉及到口味的。而再也没有一个比这个电影啊，更能难摸这个观众的口味了。你当觉得摸到一点规律的时候，按照这规律往下走，它就不这样，
嗯，对。
但是你觉得咱们在另外的走一条邪路呢，好像想这个斜刺里这个另辟蹊径啊什么之类的，也不行，那又败在那儿了，还是得回归原来的。那么2023年在整个的回归这个电影市场呢，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啊走到头了，或者至少在这一年呢有点走不动了。这个东西叫大片啊，这个或者叫做观众呢，就产生了一种叫大片厌倦症。那我们就从这儿来讲起。
对，我们先看一下啊，2023年，这个票房前十名到底是什么情况？前三名到底是什么情况？第一个，你想也没想到啊，当初推出来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 Barbie 居然在短短的从推出到现在，也不过就是3-2个月的时间，狂捞将近15亿啊，全球。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哈，这个连制片厂自己都吓了一跳啊。原因就是说，这是比较反传统的这个矮板印象的。因为呢，这个 Barbie 呢，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整个的故事围绕的情节就是一个女孩子玩的小的玩具嘛，然后整个的情景都是围绕着粉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色系来开展的，所以。这个好莱坞的一般的印象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女性观众有可能会看男性的大片啊，这个动作片啊什么的，但是男性的这个观众啊，一般不会去看女人所感兴趣的这种粉红色的这个系列的东西，就没有想到这次真的是跌破眼镜啊，他们是变成了这个去年票房收入最好的、最高的这么一个电影。
不要忘了，他的导演也是女的
啊。对对，所以呢，这个是值得探讨的一个事情啊。这是第一，第二排在第二的，居然是和玩具放在一起的，和电动玩具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片子，
游戏
Super Mario Brother 啊，这个电影。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人们有点回忆过去吧哈。这个尤其是年轻的看电影的这个族群。80年代、90年代玩这种电动游戏的这些人，居然他把这个改成一个电影以后呢，居然也是狂捞了一大笔哈。这个居然在电影票房当中排在第二啊，第三 就是这个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啊，这个居然也是差不多捞了将近10亿啊，全球，过十亿这个门槛是肯定的，只不过就是时间可能再拖几个月，大概就过十亿了。这是一个将近3个小时的历史的电影，讲这个研究原子弹的这么一个电影。人们都会说，这种学术的、这种成人的电影，在电影院里头哪会有票房啊？这只是一部分很少的人去看的，结果没有想到，所有这3部电影都跌破人们的眼镜。
其中可能最出乎意料的是《马里奥兄弟》《超级马里奥兄弟》，因为我们知道啊，把一个电子游戏改编成电影，这个不是第一次，而关键是这样。把一个小孩子玩的那个电子游戏，你知道那个马里奥兄弟就是跳跳蹦蹦的，戴着红帽子水管工嘛，
对对对，
然后呢大战那个大猩猩啊什么之类的，是这么一个游戏，怎么变成电影啊？而且关键是以往把电子游戏变成电影的那些电影的票房都不行，所以就是已经有市场学和他们这研究人告诉他们这条路啊，可能走不太通。可能你少放点钱，小小的拍一个，能够别亏了也就行了。他能赚13亿6千万，我这个不能想象的这样一个电影。顺便说一下啊，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赶紧上 Netflix 啊！现在 Netflix 呢在放映这个电影，90分钟啊，《马里奥兄弟》的做的，它是电脑动画啊，没有真人，做的特别的精良，就是那个画的呀，什么画工都特别的细，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然后当然 Barbie 就更不用说了啊 ，Barbie 呢。是奇迹，这个奇迹得后代人得慢慢去研究去哈，因为你有叫事后诸葛亮，这电影啊事后诸葛亮都不行，
对
啊，就是啊我知道他为什么成功，是因为什么什么，不那不对的，你知道吗？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事后诸葛亮的话，你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芭比的成功是因为一二三，那你给我照着这一二三，你再拍一个。
对。
你看他能不能赚这个钱，不是再拍一个芭比啊，就照这个路子你再拍一个电影，
芭比前传芭比后传什么的，
对，
可能没准都会出来。
你对对，你再去拍吧啊，看看能不能成功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片厌倦症，这个呢就已很不幸了，一个华人导演啊，温子仁的，叫做水行侠啊 Aquaman 和那个 The Lost Kingdom， 这个是他的系列了。那水行侠这个 Aquaman 和系列，这个系列啊，惨败啊，2亿多美元的制作费，加上可能差不多1亿还是多少钱的宣传费，咱们就是
几千万，至少几千万的宣传费，
少了算吧，将近3亿啊，将近3亿美成本的这么一个电影，在票房呢，弄了2800万。这个不能交代啊，这个是华裔叫温子仁，他叫 James Wan， 他之前呢有过特别成功的系列，他是拍恐怖片出身的，他拍那个电锯什么惊魂呐、Saw 啊，
对，
这个系列哇吓死人啊，那个恐怖电影，后来那个他还拍过速度与激情第7啊什么之类的，都不错，他的票房表现，但是这一次呢可能也不是他的错，等一会儿我们再看看观众啊普遍的对这个大片的厌倦是怎么回事。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2024年第一天啊，我们跟大家聊，回顾一下2023年的这个电影票房。原因呢，是从电影票房，从人们的口味啊，实际上可以反映出一些社会的问题来哈，可以反映出人们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边，他经历了很多东西啊。我们首先经历了3年的这个疫情，然后又经历了通货膨胀，又经历2场战争啊，俄乌战争和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然后再经历美国的政治和整个社会的这种分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出现一些情绪啊，出现一些口味的转变呢，其实是正常的，尤其是在这个高度紧张哈，这个整个的社会、整个的生活、工作高度紧张的情况之下，人们一般去电影院主要是寻找一些安慰，寻找一些共鸣，寻找一些这个旧日的好时光啊，同时寻找一些娱乐啊，不太愿意看那个拯救地球啊、拯救人类的这种大片了，于是这个趋势呢是值得大家稍微的去关注一下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在这一年呢，有一个特别 独特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电影是小电影、小制作的电影，突然之间呢异军突起。其中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过，再次再简单提一下，叫做《Sound of Freedom》自由之声这个电影。这电影1500万的制作成本，一开始很多电影院都没放啊，就这么小打小闹的，结果弄了2亿4800万。他讲的是那个儿童啊拐卖的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里面的保守派的势力在美国发威。我们也知道一直有一个传说，说什么民主党什么拐卖儿童啊什么之类的哈，一直有这说法。那么他们
阴谋论
阴谋论啊，但是他们在这个造势方面呢，他就采取了这一个做法，就是叫做买票运动。什么叫买票运动？我知道这电影没人听说过，我也没钱做广告，但是呢，你是咱们保守派的人，对不对？你是我们的立场的人，你买票送给别人。
对，
像哎，很多人这样，哎呦，有个电影你送给我票啊，那我去看去。你知道，大量的人这样做，就是花钱，花很多钱，好几百，然后到处送票。哎呦，这运动棒啊！
嗯，
一下子把这个电影给炒起来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必须要从这个电影当中呢，你看出来，就是说，在娱乐界，尤其在电影界，这里头啊，保守派被忽视了。因为电影界大部分都是
向来都是忽，整个的好莱坞都是大左派，
大左派，
对，
所以呢，保守派的一些观点，保守派的一些电影呢，由于票房可能不太好，由于拍出来的东西不太吸引他们，所以他们经常不去电影院去，就没有想到这个片子呢，居然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啊！也就是说，你除了买票之外，还是有很多人自己花钱去看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挺新鲜的东西。刚才说的这个大片的厌倦症呢，是这样子，就是说。从传统的一些好莱坞的观点来看呢，拍大片的续集，这简直就是票房的保证啊，这个基本上不会错的。所以它第一部大片一般来说都比较成功，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超级英雄之类的这种片子，什么闪电侠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你就拍吧，然后拍了以后续集一集接着一集，速度与激情什么。Mission Impossible， 你就拍吧，反正一集接着一集。
Mission Impossible 7个了吧？
啊，可能都不止了，我都觉得。所以你看，像现在这种情况，他们拍的就是说越来越多，然后呢，内容越来越虚幻哈，越来越飘渺，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让你可以信服的这种内容。但是呢，它各种特技啊，各种的这种花费啊，越来越高啊，所以就让人们追求一些猎奇的一些东西。结果现在不能说是惨败，但是呢，票房收入从和以前相比的话，那滑落的不是一点半点，就是拦腰就斩了。
对，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以前呢，在电影院里不太发生的情况，今年发生了演唱会。
啊，
你说说，两个演唱会，一白人一黑人啊 ，Taylor Swift、Beyonce 两个人演唱会演完了，拍下来，电影院再来一轮，你知道吗？这做法特别的棒。我忘了 Beyonce 有没有绕过电影公司，反正 Taylor Swift 是绕过去了，对不对？反正
等于自己发行了嘛。
对，就自己发行，这是一个现象啊，值得大家注意。还有就是所谓的大明星啊。还能不能稳住阵脚？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得看别人或者整个的环境和这个故事。你比如说，芭比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你觉得所有的人去看是要看 Margot Robbie 吗？可能不是吧？
对
不对？是，他是一个明星，但是说就为了看他，那也未必。你说 Harrison Ford 80几了，他演那个 Indiana Jones。人家不要看了，
对，
你知道吗？你电脑技术也不行，你80几岁，人家不要看了。反而有一种电影，这个到反正到现在为止，这规律没有打破过，从来叫恐怖片。
哇，
恐怖片从来没有说
小兵立大功，
从来没有说没人看的时候。
对。而且今年的这个恐怖片有几个还是相当不错的哈，一个是那个叫什么 Five Nights at the Freddy's，
我一个都没看过。
还有一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是不是叫 Megan Three 啊？
就叫 Megan
啊，就叫 Megan。
对，
他上
他在玩那个噱头，把那个 E 给倒了写。
哎，对 Megan。所以这两个片子据说是总共加起来，制作成本3200万。结果两个片子加在一起赚了多少？将近3亿啊，2亿5000万了吧，差不多是。 这个真是小兵立大功。然后还有个鬼修女，据说也是就是第二集了，这已经也是什么3800万的制作成本，结果狂捞什么1-2亿之类的哈。这种就是说对片场来说，这个口味看来是没变。可是我在想，看恐怖片的应该都是些年轻人吧？
对，没错，或者说年轻人比较多啊。不过也顺便说一下，2024年呢，这一年呢，票房不会太好的原因是2023年两个大罢工，使得那个好莱坞的库存呢不太够了，得抓紧了。所以我们就看吧，看看这一年的情况是如何。也希望啊，这一年国际上少一点让人心烦的事情。